书接前文，怎么想着呀，赵一桐也是哈哈大笑，同时用手往上点指，好个黄三儿，你当真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向里揍啊，枉我等众人费尽心机扶你入宫，哪知你屁股刚一沾上这皇位，就公然背叛山寨，哈哈，好样的黄三儿，事到了如今，看这样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那么本王就要你一句实话，你是当真要背叛绿林道不成？这龙椅之上的这位皇上静静听完了赵一桐这番话，手捻虚髯，微微一点头，哦，原来他叫黄三儿。这声音不大，但是群贼闻听都是大吃一惊啊！紧接着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这帮人呢，怕是中了人家的烟炮鬼吹灯了。刹那间呀，有些个贼就觉着那鸡皮疙瘩噼里啪啦往下掉啊，赵一桐更是浑身力抖，瞪大了眼睛，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位皇上闻听微微一扭头，向身旁的当值宦官点了点头，这宦官心领神会，把手中的拂尘一摆，高声宣旨，三将军徐良何在呀？这话音刚落，群贼就听着大殿外边是一声长笑，啊，一个哇巴绿球球的，我说你们这些个责任，这大殿之外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到了现在还不束手就擒，更待何时？这一嗓子好家伙，就像炸雷一样，那群贼一听这味儿啊，瞬间就炸了庙了，哗，就是一阵大乱呀。哦，是徐良，是老戏子，是那个丑鬼，咱们上了当了，各种惊叫之声是此起彼伏啊，到了现在谁不害怕？武庭筠一把攥住赵一桐的手腕子，压低了声音就说，王家按计划行事。那位说，什么是计划？咱们前文书啊说过，武庭筠这个老家伙那是老谋深算，他早就料到黄三儿有可能背叛山寨，那或者也有可能有其他意想不到的变故，因此早都做了打算。那么看眼下这情形，登基坐殿这种美事儿，干脆就甭想了，那就得杀出一条血路闯了出去。这原来的计划就是，倘若万一出了事儿，就由武庭筠单刀直入，捉拿皇上作为人质，由罗霄率人扣押文武百官作为人质，而最为重要的天顺王赵一统则由武英杰率人保护，突出重围，到了皇城之外自然有人接应。那这武庭筠都做好安排了，那么再说赵一统到了现在早都吓得浑身力抖啊，战战兢兢的就说，好好好，都听军师安排。可没等群贼有所动作呀，殿门之外人影一闪，走进俩人，群贼注目观瞧，就见头一个，此人长得真是与众不同， 面如紫阳干，小眼睛，鹰钩鼻子，菱角嘴，最显眼最特殊的是长着两条刷白刷白的白眼眉。那么您一听就知道，正是山西大雁白眉大侠徐良。另一个他不是旁人，正是那个假皇上，也就是云华山上化妆改扮之后的喽啰兵黄三儿。群贼一瞧啊，原来如此，这真正的黄三儿啊也被人家掉了包了。那么坐在龙椅之上的那个是，难道一说是真皇上？这可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一计连着一计，圈套之外还有圈套。且说群贼眼瞅着徐良手里呀、滴溜着那假皇上，也就是那个黄三儿，一步三晃，晃晃悠悠就进了大殿，那用力一甩，扑通，就把那个假皇上，也就是黄三儿啊，摔倒在地。同时，徐良躬身施礼：“末将徐良参见吾皇万万岁。”那皇上一笑：“爱卿免礼平身。”那么就由徐爱卿把这事的始末缘由给朕这位玉帝赵一统讲说一下吧。
是末将遵命。
徐良施完了礼，莫回头冲着斗坐一团的赵一统咯咯一乐：“
我说赵一统不听用，哎呀，要让你们上大中计可还真不容易。”
武庭筠冷冷一笑：“徐良，你这是何意？”“
老道，竖起你的耳朵，听山西人给你讲说分明。”
于是徐良这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这前因后果讲说了个明明白白，是清清楚楚。那位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呀，这话还得从上一回百寇闹东京，血洗开封府说起。话说当日，那罗霄率领八卦山的群贼搅闹东京城，就连皇上身边的护卫啊，都被这帮贼给收买了。因此差一差没要了四弟赵祯这条老命。那么此事过后，仁宗天子就动开脑筋了，他心说：“哎呀，看来这责寇不除，朕即使身在皇宫内院也不得安宁啊，怎么办呢？”思来想去，四弟仁宗决定效仿古人。怎么个意思呢？就是找一个替身。那当然，这替身从相貌身形都得和自个儿十分相像才行。皇上嘛，想什么有什么，当时传下旨意，命黄承思秘密找寻。结果呀，还真就找着一人。此人姓何，双名长乐，叫何长乐。这位何长乐呀，无论年岁还是相貌，都跟四弟仁宗颇为相似，那再打扮一下那就更像了。因此被黄承思秘密带进宫来，乔装改扮之后跟在皇帝身边，学习观摩四弟赵祯的言行举止。到了后来，这何长乐学的呀，那就真可以说是以假乱真。因此啊，自此以后，这皇宫里有些个什么仪式活动，这四弟赵祯要不想出席还不得不露面的时候，他就打发这位何长乐替自个儿出面。其实这不奇怪，帝王将相寻找替身这种事儿古已有之，而且世界各国都有。 到了后世的明王朝，那明洪武朱元璋就有个替身，还曾救过朱元璋一条性命。永乐大帝朱棣也曾用替身啊代替自个儿参加什么仪式典礼等等等等。那张艺谋大导演还拍过一部电影，名字呀就叫做影，那影子的影，由邓超、孙俪和胡军这些个人演的，讲说的就是古代帝王的替身的故事。书归正文，再到后来包拯奉了皇王圣旨出京扫荡群寇，结果在秦州府碰到了硬茬子，据传言消失数十年的修罗恶道武庭筠横空出世，这开封府的老少英雄啊是吃惊不小啊。可这一切都没逃过千里之外四弟仁宗的眼睛。听到这些信儿啊，他心里可也犯愁了，怎么办呢？这翻过来倒过去一想，这四弟仁宗就想到了当年跟太祖皇帝立约的各大武林世家。赵祯心说，哎，这个时候还就得这些个武林世家出面才能解决问题啊。可是呢，出于朝廷的稳定，他又不能全面启用这些个武林群豪，怎么办？赵祯就在皇家档案库学么开了，一阵的翻箱倒柜，最终翻出这么一件秘密档案，这其中就记载了海外天湖岛魔皇亭，记载了这一家的内容。这个海外天湖岛啊，距离东京城不远，也就几百里路程，是大宋初年赫赫威名的武林圣地之一，在江湖之上排名第三位。那位说第三位，那么头一个是谁呀？头一个叫北海金鳌岛，其中的代表人物灵山大剑萧碧城。咱们前文书说过，这萧老剑客座下三大弟子普渡、雪珠莲跟武圣人于和。那么说第二位啊，排名第二位的是谁呢？您可能也比较熟悉，叫海外风华岛，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呀就是海外野叟王元的授业老恩师万年古佛喃喃罗汉。此外还有很少在江湖上走动的宝镜罗汉、宝都罗汉这八个师兄弟。当然接下来还有第四位，就是啸天王白春的老师金谷奇人柳木、柳成光，他们那一支门户叫东海傲月岛。那么愚者其他与本书无关，暂且不表。闲话休提，咱们再说仁宗天子在灯烛之下瞪大了眼睛细细观瞧，就见这其中的记载呀，说这魔皇亭当家人叫海清子。这位海清子座下四大弟子，头一位金身不灭阿罗天魔叫海之角，这位呀是海清子的嫡子，也是本门户的接班人。第二位大轮密宗修地魔霍天涯，这头两位呀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要说到后两位您应该有所耳闻，便是那老三飞天魔女龙云凤的老师魔山老母闭月霄，老四叫万里追魂老魔头彭海彭公亮。那位说你在这胡咧咧吧，穷白活，哪有这么八宗事啊？其实您听这超号就能听出个七七八八，总而言之这个门户他们这超号啊都离不开一个魔字。那 其中这位老魔头彭海彭公亮还曾经传授给南侠御猫展雄飞一些能耐，算得上是有一段师徒的缘分。且说四弟赵祯继续往下观瞧，就见这下面啊还记载了一些账目，那每年应该给这个魔皇庭多少多少赏赐，银两合多少，布匹合多少，共计多少，诸如此类吧，等等等等。那赵祯心里边清楚，这些个人都是朝廷花了真金白银养着的，要不人家自负能耐，凭什么听你的差遣？吉志也看完了，这四弟赵祯也做好了打算。嗯，要说这些个武林圣地之中啊，唯有这海外天湖岛距离东京城最近，而且看这记载呀，跟皇家关系还不错。虽然近些年不曾打过交道，但是户部的赏银可从来没有断过。那么朕以私人的名义传书求助，应该不成问题。于是仁宗天子紧急写下书信，命专人骑快马赶奔海外天湖岛。见着了这魔皇庭的当家人，这时候啊，那海清子早死多年了，由他儿子海之角执掌门户。可这位也是年高岁迈，接着这仁宗天子的书信这么一看，哎呀，你说怎么办？要说置之不理，情面难却呀，这每年领着人家的工资呢。可要说出头帮忙，又跟当初的约定不相符啊。思来想去，哎，人到难处拉一把，能拉一把是一把。于是海之角啊紧急写下书信，请求两位师弟师妹，正是万里追魂老魔头彭海跟这位魔山老母碧月霄，那请这老二位出头相助。这老二位呀，接着书信一看，哎呀，本不想出头，百十来岁的人了，好静不好动，但是掌门师兄亲自来书，不好违背呀。于是只好收拾了包裹行囊，辞别了门下弟子，这一日就来在了东京城。因为有这个皇上的书信印玺为凭啊，因此这俩人顺顺利利就进了皇宫院。再说四弟仁宗，这位皇上那不比寻常啊，称得上是礼贤下士。更何况现如今请人家来帮忙的呢，因此对这位老前辈是格外的热诚啊。赵祯对这老二位是推心置腹，开诚布公啊，就把当下的形势讲说了一遍，就说想请这二位的其中一人啊去边关走一趟，瞧一瞧这战况究竟如何，在必要之时还请施以援手。那么另一位呢就留在皇宫院，以防有些个责人来犯。就这样，老魔头彭海呀，作为师弟心说，那我辛苦一趟吧，就走一趟钦州城，让我师姐留守皇宫。可就在这么个时候，边关传来战报，言说戏不大头鬼方叔安率军大胜西夏贼兵，西夏王李元昊无奈之下打算议和，请求大宋朝廷派出使臣。仁宗天子一想，啊，这老太师庞吉向来老谋深算，心思缜密，嗯，不如就劳动我这位岳丈辛苦一趟吧。因此当殿派下老太师庞吉，要他前往边关 与李元昊会盟两国和好之事。可这老庞吉年岁也大了，而且一路之上穷山恶水所在多有，这万一再要碰上个贼寇可如何是好？因此这四弟赵祯本着一颗体念老庞吉的孝心，打算命这老魔头彭海沿途护送老太师，这不都顺路吗？这彭海呀，也可以顺道去趟秦州城。可就在旨意传下那一刻，仁宗天子忽然灵光一现，他脑子里呀，就蹦出一个念头，不如让这位彭海老剑客暗中护送庞太师，不要让闲杂人等知道。那么这样一来，朕也好知道这个老太师究竟是否宫中体国。就这么办。其实啊，仁宗皇帝素来用人不疑，对臣下关心备至，可这一回也不知怎么的就做了这么一个决断。这种事儿啊，要搁在别的皇帝手里那是标准程序，可在四弟仁宗这儿却是一个意外。要说这也该着老庞吉倒霉啊，说句迷信话，这叫冥冥中自有天意。这老魔头彭海一路之上暗暗跟着庞太师，就来在了秦州切近的边境之上，跟西夏国商谈盟好之事。要说这过程还算顺利，两方面就约定西夏李元昊向大宋称臣，但大宋朝廷啊，每年要给大夏国岁赐捐150,000匹、72,000两白银和30,000斤茶叶。这大宋啊，因为付出岁币，因此称之为军，史称庆历和议。原本这协议签完也就拉倒了，双方各自打道回府。可西夏王李元昊则性不死啊，他就想着能不能拉拢一下这个老庞吉呢。听说这个庞太师素来与左班丞相包拯面和心不和，此事朝野皆知，那么本王是不是可以从此入手，把这老太师拉到我这边呢？这么一想啊，李元昊就动起了歪脑筋。他拿出重金贿赂老庞吉，而且许诺要给庞吉的儿子安乐侯庞昱报仇雪恨，要扳倒杀人的凶手包黑头。要说这银子呀，庞吉有的是，那家里边金山银山几辈子也造不完呢。因此庞吉只是嘿嘿一笑。但是李元昊一说到可以给庞昱报仇，老庞吉顿时是老泪滂沱呀。听完了李元昊的计策，这个老家伙就动了心思。你看古人他讲究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仇不报非君子，哪都有这些话。因此庞吉跟李元昊等人一合计，接下来就跟云华山上的泽寇赵一同、武廷云他们搭上了线。